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月27号，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小时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北京就核试验问题向平壤施压；台湾总统马英九将前往南中国海的太平岛视察；倾向台独的民进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台湾选举中获胜之后，台海两岸似乎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派军舰或军机到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美中两国在柬埔寨争夺影响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预计叙利亚主要反政府组织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三将决定是否参加联合国斡旋的日内瓦和谈。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向叙利亚各方发出了谈判邀请，但是他没有透露这个名单的具体内容。叙利亚谈判高层委员会表示，该组织应该是唯一的叙利亚反对派谈判代表。虽然该组织成员对参加和谈持积极态度，但是在星期三做进一步商讨之后才能够做出最终决定。叙利亚其他几名反对派人士表示，他们也接到了邀请，但是叙利亚最有实力的库尔德族政党民主联盟党说，该组织没有接到邀请。俄罗斯主张邀请该组织参加谈判，而土耳其则表示坚决反对。那么在目前在中东地方，特别是在叙利亚地区，暴力极端主义造成的困难给全世界带来了挑战。西方官员说，暴力极端主义不仅是造成了成千上万无辜平民死亡，而且呢，还攻击现代文明的支柱。圣战分子不久前袭击了学校还有电视台，西方面临极大的挑战。有关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蓝琪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遭到汽车炸弹袭击，七人丧生，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以前就威胁过这家电视台，袭击遭到各方的谴责。
对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雇员的袭击是对阿富汗所有媒体的言论自由的袭击，这次袭击和任何其他恐怖袭击永远也挡不住新闻业者履行自己的本职。
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高等教育显然成为袭击目标，枪手闯入一所大学，打死至少20人，多数都是师生。在伊拉克，文化遗产成为袭击目标，新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自称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破坏了摩苏尔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修道院。
我们为子孙后代感到痛心，他们永远也不能站在这些地点放眼四周体验先人的成就了。
不过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也受到挫折，美国国防部声称联军的轰炸中了大彩，摧毁了一座储存数千万美元现金的建筑。
关于钱，我们没有确切数目，我们知道是数以千万计。我们能肯定的是，我们打击了他们在近期之内付钱给他们的战斗人员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西方官员说，在伊斯兰国的大本营将其击溃一直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在伊拉克宣布在拉马迪获胜2个星期之后，伊拉克士兵仍然在解救数以百计的居民，并遭遇激进分子的零星抵抗。美国之音蓝琪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北京跟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讨论他所说的美中两国需要设法解决的重要问题。会谈双方表示，世界诸强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讨论的重点。本月早些时候，平壤声称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此举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中国可以说是朝鲜的经济生命线。预计克里将再次敦促北京利用其影响力说服平壤停止进行核试验。世界诸强国认为朝鲜的核试验具有挑衅性。另外，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支持对于联合国通过针对朝鲜的任何惩罚都至关重要。克里国务卿与王毅星期三上午的会谈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会谈结束后，他们和助手们在午餐时继续交换意见。克里在对中国进行一天访问期间，还将会见习近平主席及其他中国官员。台湾总统马英九将前往一个南中国海岛屿，中国与其亚太邻国围绕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存在争议。台湾总统办公室说，马英九星期四将前往太平岛，在春节前与驻守该岛的台湾军事人员会面。太平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当中的一个岛屿，北京、台北、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宣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主权。台湾已经完成了对太平岛设施的主要升级工程，包括建造一座新灯塔以及扩建简易机场和港口。台湾在太平岛的扩建看来是中国填海造岛工程的抗衡。那么谈到两岸关系呢，可以说继中国官媒央视在台湾总统跟立委选举后没几天就播出了厦门的军事演习画面，被认为是针对台湾选举的回应之后呢，台湾在星期二国防部呢也在距离厦门不远的金门举行小型特种部队的作战操演。倾向台独的民进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当选总统，那么在选举中获胜之后呢，台海两岸似乎可以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尽管中国国防部称央视1月21号播出的厦门31军团军演画面是对部队去年组织演习训练的综述，无需对其做过度联想和解读，不过台湾方面26号在金门的小型操演也难以避免被联想为是对中国播出军演画面的回应。然而在部队操演的武吓之外，中国方面对蔡英文胜选后做出的最强硬文攻出现在25号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中。一向在有关中国领土问题上强硬表态的前解放军少将罗源在一篇提到反分裂法作为法律底线的评论中指出，虽然中国大陆曾经承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如果台独分子把我们逼入墙角，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武力统一。他说，台湾的统独选项只能由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来共同决定。现任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罗源说，尽管台湾的政党轮替已经常态化，但无论谁执政都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的大盘，特别是从大陆最近举行的几次大阅兵和大演习已经可以看出台独真的没戏了。台湾问题不论出现什么曲折，与祖国统一是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专家程斌在台湾选举后的一场圆桌会议中表示，中国军方的立场本来就会比较强硬，因为解放军原本的主要任务就是祖国统一，这个任务并没有因为最近中国宣布的军事改革而改变。程斌说，
Certainly the PLA is, has always been tasked。
当然解放军一向被赋予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拿下台湾，以他们的用语来说就是祖国统一，所以没有理由相信这个任务有所改变，即便他们正宣布一个重大的军事改革。至于北京当局对蔡英文采取何种态度，程斌认为习近平目前面对中国内部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的挑战，稳定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考量。程斌说，
The upside to all of this, arguably, is that presumably, Beijing does not want to exacerbate tensions.
从正面来说，我们可以假设北京可能不想加剧紧张，考虑到经济和政治的局势等。不过，这也只是一个猜测。事实上，民族主义的牌很可能被拿出来打，例如周子瑜事件被大做文章，很可能就是一个迹象，显示北京实际上不能容忍任何事情有丝毫的偏离他的立场。如果是这个情形，那么我们就可能看到紧张加剧。对于蔡英文胜选后，中国网民以充满民族主义的不友善言论翻墙灌爆他的脸书，官媒又播出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演习。英国卫报24号在一篇社评中呼吁台海两岸保持冷静，持续互动。社评说，的确，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本来就不可能指望收到北京送来一束鲜花，但北京以这种精心算计的粗鲁做法来回应蔡英文，对今后台海两岸的关系并没有好处。北京必须体认到，台湾人民这次通过选举所要表达的是，他们希望见到台海维持现状，而不是独立。为了避免发生台湾与中国都不愿见到的情况，双方此刻最重要的就是谨言慎行，不要刺激对方，让双方的关系得以持续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跟南中国海有关的议题。据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派军舰或者是军机到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总理特恩布尔稍早前访问了华盛顿，据信在他访问期间，美国官员曾经鼓励澳大利亚政府采取这项行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总理特恩布尔领导的政府正在考虑派军舰或飞机到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包括进入中国在这一海域填海造地修建的岛礁12海里以内。澳大利亚去年11月曾派出 P3 型猎户座侦察机到这一海域巡航，并称那是例行海上巡逻，但是那架侦察机据信没有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上空。美国坚称，根据国际法，中国这些人造岛礁不享有12海里领海主权，并在去年10月底派拉森号军舰进入其中一座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
中方
北京曾警告任何国家不得以航行自由为借口侵犯中国主权。官方媒体还暗示澳大利亚的行动可能导致其飞机被击落。澳大利亚外长毕肖普10月初在访问美国时批评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表示支持美国所倡导的航行自由，但他当时没有直接提到美军可能实施的12海里航行计划。他的表态被解释为澳大利亚不会直接参与美国海军舰船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的计划。澳大利亚的出口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任何与北京的冲突都可能导致对经济的严重影响。然而，观察人士认为，堪培拉当局视北京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正威胁到澳大利亚经贸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秩序。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上星期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
单方面采取行动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并威胁到我们周边地区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依赖的和平与良好秩序。
澳大利亚正谋求强化与盟国美国的合作，提升军事能力。安德鲁希勒是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
澳大利亚决策人远比五年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在军事能力方面享有的优势正在快速减弱，因此我认为在澳大利亚人们对这些问题有了紧迫感。
美国是澳大利亚为亚太地区至关重要的盟国，并期待与所有盟国合作共同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专家日前指出，中国军力发展将继续针对台湾海峡以及由此引起的周边地区连锁反应。美国国会上个星期四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专家们就告诫华盛顿特别要警惕来自中国的几个危险的信号。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就中国军事能力发展趋势以及对美国亚太利益的影响进行评估。专家指出，中国军备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训练，二是提高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而备战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应对潜在的台海冲突和周边地区的连锁反应。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马克·科扎德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中，民进党获胜，加深了北京的担忧。
在台湾最近的大选之后，加上朝鲜半岛继续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备战将主要针对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专家指出，近年来中国军队没有参与重大的作战行动，不过从中国最近的海外行动中，包括从中东撤侨和在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中，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能力和不足。他们说，中国军队的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系统性部署、部署前训练、地区外后勤支援等有待改善，不过总体上有上升的趋势。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问题研究室主任克里斯托夫·杨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做出以下改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把特殊行动和地面部队部署规范化，派遣队伍处理海外冲突。
他估计中国军队还会加强部署前的训练，同时扩大后勤支援网络，争取利用印度洋地区的设施。克里斯托夫杨说，除此之外，中国在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上和美国不相上下。
我一直正式表示，中国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接近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两栖作战部队的能力。
他说，从这些逐步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应变能力呈不断提高的趋势。这种提高本身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可是美国应该看到一些警惕信号。如果这些信号进一步发展，那就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首先是中国在海外设立正式驻军设施，和中国现有的正式驻军不同，这些设施没有签订正式协议，也没有永久驻军。第二，谋求全面深水作战能力，有多艘舰艇和护卫舰组成的航母舰队。
克里斯托夫杨说，另外一个危险信号是中国在印度洋举行多国联合军演。其次，在没有联合国邀请或者东道国参与的情况下，中国谋求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是在星期二抵达金边。那么下个月呢，奥巴马总统将在加州主持东盟峰会。分析人士密切关注克里国务卿将如何在推动制衡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崛起，并且谈论到柬埔寨人权问题之间如何来取得平衡。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从金边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战和红色高棉残暴统治后，对美服装出口优惠启动了柬埔寨的经济。目前柬埔寨的经济增长率在本地区位于前列，这意味着公路、铁路和发电需求的增加。而中国在交好东盟的过程中一心要提供相关贷款，美国每年提供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援助和税收优惠，但带有附加条件，那就是推动民主人权。另一方面，中国的贷款几乎没有任何条件。政府发言人帕西潘说，柬埔寨保持外交中立。
我们理解，从西方来看，这是可持续问题，这是我们所希望和尊敬的。从中国来看，我们不介意他们以何种方式统治国家，但我们希望在经济生存中能有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
在柬埔寨在野党议员松蔡看来，美国在柬埔寨外交政策上附加的条件已经把充满戒备心的执政党推向中国一边。他认为中国在支持柬埔寨经济方面并没有提供多少支持。他说美国有义务维护民主人权原则。
你不能因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有自己的利益就利用柬埔寨对问题视而不见。
执政党在争夺激烈的2013年选举期间只以微弱多数获胜。首相洪森下个月将对美国进行他的首次正式访问。分析人士说他将争取打一场公关翻身仗。
他受邀跟很多中国官员见过面，可你猜怎么着，到头来美国政府的一份邀请对洪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振，不仅大涨了他的面子，还提高了他在公众中的地位。
乌拉威说美国给了洪森这种地位之后将寻求某种回报。不过他说洪森已经为奥巴马下月在加州主持的东盟峰会做好了准备，手头有好几件礼物可送，那就是宣布宽大处理被他控罪的那些在野党人士。美国之音德卡特雷特金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占领西北部俄勒冈州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将近一个月的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的领导人邦迪和其他几个人星期二离开野生动物保护区。据报他们乘车前往一个社区会议发表演讲，途中被有关当局拦下来。联邦调查局发表声明说，在这个行动中发生枪击，一名嫌疑人死亡，另一人受伤。联邦调查局是跟俄勒冈州警方联合采取行动的。邦迪、他的弟弟瑞恩以及其他三人被捕。在其他行动中，有关当局还逮捕了桑迪里以及奥纳西斯，他们被控犯有以武力、恐吓以及威胁手段阻碍当局执行公务的重罪。那么在美国政治方面呢，现在美国的爱奥华州党团选举可以说呢代表美国选举总统的这个进程呢就要正式的开始了。在爱奥华州党团选举还有一个星期就要举行的时刻，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他们都在爱奥华州奋力的拉票。爱奥华州的候选人初选以及两个星期之后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可能就预示着哪一位候选人最后呢可能赢得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现在川普依然是共和党方面领先，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呢面临了来自桑德斯的严峻挑战。而与此同时，一位独立候选人重量级的这位可能的人士呢正在考虑要加入选战。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共和党竞选阵营当中的领先地位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他多次发表争议性的言论以及令人反感的话语，还有许多人认为是他对时事和外交事务缺乏了解的言辞，但是他的领先地位让他得以自诩他势不可挡。
我可以站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上随便开枪打什么人也不会失去选票。
川普支持率很高的一个原因是他对非法移民问题立场坚硬。
美国经济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实在不能把我们的工作给那些已经在这里而且是不愿意经过法律程序就来这里的人。
尽管川普频频说大话，但他承认赢得爱奥华州的选举是重要的。
现在是点票的时间了，伙计们，我要在爱奥华州胜出，我很想胜出。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目前支持率落后川普10%，但他希望在爱奥华州扭转局势。
假如我们有当家做主的人民心态，我们就能赢回这个国家，恢复人类的最终最美好的希望。
在民主的方面，来自佛蒙特州的桑德斯参议员看来支持率在一些方面逼近希拉里克林顿，他在那些厌倦老一套政治的年轻人当中获得大量的支持。
他们要这个国家有一个新的前进方向，他们希望参与一场政治革命。
桑德斯批评美国日渐加剧的贫富悬殊以及金钱对政治的影响。
桑德斯不是靠大公司资助竞选，他是靠民间捐款。我的意思是，希拉里·克林顿是民主党人，但他也是像在参加政治游戏，他是靠所有那些大公司资助的，因此我不大喜欢。
来自纽约的报道说，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有可能加入总统选举选战，加入桑德斯危及克林顿的竞选地位。这位亿万富豪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之一，他说他将资助自己的竞选，以独立派候选人身份竞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现在美国参议院呢可能会对有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越来越进行激烈的讨论，因为现在参议院正在考虑一项影响深远的法案来改革美国的能源业界，使之现代化。而且美国国会呢先前解除了石油出口的禁令，现在要辩论的就是要方便出口美国天然气的法规，以及美国国内的战略矿物生产问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An energy revolution. 美国发生了能源革命。
这位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正在宣扬一个两党观点一致的法案。
It will help America produce more energy. 这场革命将有助于美国生产更多的能源，将协助美国人降低能源费用。我们赞同提高液化天然气出口以提振经济，提升我们盟友的能源保障。我们赞同提升水力发电以及地热和其他清洁可再生能源。
这项法案的宗旨是满足化石燃料业界的支持者。
我们目前正在参与一场全球性的斗争，看看未来是谁为全世界生产石油和天然气，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俄罗斯、委内瑞拉，还是我们。
与此同时，这一法案也要赢得担心气候变化的那些议员的支持。
2015年是有记录的历史上最温暖的一年，这是事实，这不是一种反常现象。我们削减外国石油进口将近60%，削减的碳污染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汽油不到$2一加仑也不错。
奥巴马总统承诺美国要参与历史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并希望美国未来采用清洁能源。
我们将要创造的就业，将节省的资金，将保护的地球，这是我们的孩子和孙子们应该得到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奥巴马总统无视国会正在做的工作，他试图单方面更改我国的能源政策，他推出一大堆繁琐的法规，尽管有很多只是刚开始生效，但足以威胁我们能源的价格和稳定。
美国人目前对未来采用什么能源的问题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利益和看法，因此现在还不清楚这一法案是否能通过党派政治两极化的国会，并得到奥巴马总统的签字。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总部是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专制政权使用更严酷的手段，还有恐怖袭击剧增以及全球经济下滑等等因素，2015年全球自由度有所降低。自由之家在这个新近发表的报告中说，全球自由度连续10年下降。在2015年度的报告里面，自由之家的报告说，有72个国家的自由度下降，这是10年来全球自由度最普遍的恶化。报告说，该组织对195个国家进行了评估，其中50个国家被评为不自由，有59个国家被评为部分自由。报告中说，叙利亚、中国的西藏、索马里、朝鲜、乌兹别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亚被列为自由度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中东和北非被列为2015年自由状况最差的地区。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上述国家和地区民众的自由状况严重恶化，专制领导人镇压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批评者。自由之家表示，在一些民主国家，特别是在欧洲，由于面临恐怖袭击以及难民潮的压力，公民自由也受到了压制。 这份报告说，中国的共产党政府2015年加紧迫害维权律师、记者和少数民族维权人士，并且把镇压手段用于新的对象，包括劳工活动人士、公共卫生倡导者以及维护女性权益人士。自由之家表示，尽管中国政府实行了二胎政策等有限改革，但是并不能够抵消其对人权的侵犯。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记者李欣在泰国寻求政治避难失踪之后，他的妻子决心向国际社会讲出有关内情。不过呢，中国当局封杀了他的声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采访报道。
前南都网深圳法制频道编辑李欣在泰国失踪，他的妻子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人们目前只知道李欣的妻子的网名叫十三妹，不过十几天过去了，一无所获，心力憔悴。这位带着一个幼小孩子、自己又怀身孕的女子，1月24日向美国之音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并表示希望透过媒体向外界说出有关情况。
我叫何方梅，何方何方，然后美丽的美，何方梅。
还有我一个建议啊，那个十三妹，你能不能、
啊、
你能不能够上一下我们这个电视节目、
哎、
好不好？
可以啊。
最新情况显示，中国当局公安在何方梅，也就是网名十三妹，接受美国之音电视采访前，已经将其母子从住处带往派出所问话。李欣案是最新一起中国新闻记者失踪案。报道说，李欣河南老家的国安曾经胁迫他充当线人，并说如果不从就告他间谍罪。李欣因此去年十月初逃往印度，并且公开了南都网的工作文件，其中包括中国政府书面规定的报道禁区等等。印度方面拒绝了李欣的政治庇护申请，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与拒绝为李欣签发旅游签证。李欣今年1月1日抵达泰国，本打算在老挝夫妻会合后一起前往泰国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难民身份。不过何方美后来同丈夫失去联系，泰国方面又令何方美寻找丈夫的请求失望。他说，
我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就希望那个，本来我是希望泰国警方那边给一个交代，但是他们都拒绝了这个事儿，都应该找中国大使馆。然后你这个这样说来的话，泰国警方他那边这样子推个大使馆。
不过请求中国大使馆查明情况似乎并不符合李欣离开中国的初衷。纽约时报说，中国安全机构似乎决心打消人们的一个念头，即认为无视中国政府的公民，包括意见人士和涉嫌贪腐的官员，到国外就安全了。目前以泰国为例，泰国军政府正在秘密地把人移交给中国方面，这方面的案例正在成倍地增加。记者问何方梅，你现在初步判定是中国政府绑架你，这个有什么根据吗？这个
肯定有，我用网络电话打了他，就是老叫他做事的那两个国安的电话都是无法打通，对，他是不跟我联系的。但是这个李欣走之前，他把他的手机号给了我，他的手机里边都有他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看到，我就打过去了。我用网，当然是我没有用我的真实的身份打，我就用了网络电话，不是没有显示吗？然后呢，他们电话，因为我想想都是显示无法接通。
啊，你那就说那边有意的要躲你，根本回避你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可能会考虑到我会公布他们的身份信息，比如说电话号码呀、姓名啊，姓名真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姓什么，所以他们肯定要有一个防备的。
保护记者委员会1月25日发表驻东北亚记者的报道说，身兼当局线人的中国新闻记者正在面临当局越来越大的压力。李欣本人就曾多次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人权活动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有关活动秘密地向中国河南省国家安全特工汇报。不过现在看来，记者兼线人的两面人工作和生活似乎最终令李欣崩溃，下决心决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广东底层劳工非政府组织佛山市南非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星期一发表声明，就新华社记者有关报道涉嫌侵害了这个组织的侵权行为，他们已经委托律师正式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起诉新华社记者侵害名誉。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经佛山市民政局注册的非盈利劳工机构南非燕在声明中表示，将直面阻力，坚决要求新华社记者邹伟公开道歉，以正视听。声明说，2015年12月22日，新华社记者邹伟发表题为《揭开公运之心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扬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一文，其中包含造谣抹黑南非燕及其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严重失实内容。声明表示，南非燕12月25日发表公开声明予以澄清，而邹伟至今未作出任何回应，该文仍在各大新闻媒体恶意传播，严重损害了南非燕的公众形象和名誉。南非燕的声明强调，南非燕此后一直努力通过发布声明、提起民事诉讼等形式向社会澄清事实，受尽阻力。在去年公开声明发布不到五个小时，南非燕的原公众号南非燕社工中心便被永久查封，而民事诉讼也由于原律师受到压力等外界阻力被一再拖延。南非燕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妻子杨女士星期一表示，暂时不便就南非燕起诉一事接受记者采访，也不愿透露代理这次民事起诉案件律师的姓名。一直关注南非燕案的广州律师吴奎明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任何公民和实体都有权对于所认为的名誉侵权提出诉讼，但是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法院是否会受理立案令人怀疑。他说，
作为起诉就肯定是可以的哈，这个名誉侵权诉讼案件嘛，只是说一个立案，第二个实体上能不能告赢，这个是另外的两个问题。现在的环境不一定法院给你立案的啊，他会找很多理由的。当然就是说本来是立案的必须给人家立的啊，但是现在的环境是不一定哈，现在法院也很流氓的啊。
记者致电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接电话的男子表示不能发表任何回应，又称对整个事件不是很了解。去年12月22日，官媒推出了新华社记者邹伟的长篇报道《揭开公运之心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扬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并被网信办要求各大新闻网站在首页推荐。该报道以曾飞扬以及番禺打工服务族为主，也谈及了南非燕，称曾飞扬采取各种手段把自己从服务者变成主导者，以掌握领导权，并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佛山南非燕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南非燕在去年的声明中反驳新华社记者邹伟严重失实的内容，包括造谣独立的南非燕是番禺打工族的分支机构，抹黑南非燕是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工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南非燕则强调，南非燕2012年在佛山市民政局依法独立注册，并非2007年被工商局注销的番禺打工族的分支，与番禺打工族没有任何业务、资金等方面的联系。而南非燕自成立以来，已接受佛山市民政局、佛山市总工会、南海区民政局、桂城街道创意中心等政府部门及合法基金会项目资助开展服务，没有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此外，记者邹伟文中对南非燕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描述构成名誉侵权， 南非雁的法定代表人、劳工维权人士何小波去年12月4日被以职务侵占罪刑事拘留，今年1月7日被以同一罪名批捕，而检察院以何小波签署不请律师承诺书为由，拒绝辩护律师介入案件。去年广东有关当局针对广东劳工 NGO 及劳工维权人士的123抓捕行动，有7人被刑拘，包括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扬。除南非雁的何小波外，其余6人罪名均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目前确认打工族的曾飞扬、孟涵和朱小梅也被批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跟针锋相对的一些议题。我们知道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面，美国跟中国呢可以说在安全问题上面可以就是互不相让。南中国海气候暖和，而相对的在冰天雪地的北极，令人意外的是美国跟中国两国目前呢看来是相处非常融洽，而且合作良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各说各话，并采取一些针锋相对的立场和行动。中国继续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部署能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和装备。美国坚称会依照国际法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飞越。然而在遥远的北极，美中两国的合作气氛看来相当融洽。在1月15号星期五，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举行的北极东西合作讨论会上，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表示，美国和中国渔业执法人员在北冰洋和周边海域合作良好，比如中国渔业执法官员有时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去外海执法。美国国务院海洋和极地事务主任布鲁姆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目前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北极理事会，中国正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So they've been a very good partner. We were very.
他们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伙伴。我们很高兴北极地区国家决定给予他们观察员身份。我们在极地事务，包括北极事务上，一直在跟他们紧密的合作。他们一直在为北极理事会做出贡献。我们对他们出现在那里感到高兴。
中国外长王毅去年10月在一次北极论坛上致辞，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根本途径是合作，但要求各方尊重中国根据国际法在北极享有的权利。中国在地理上远离北极，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冻期的缩短，中国对北极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展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正在建造更多的破冰船，同时加强了在北极的考察、航运和资源开发。去年9月，中国5艘军舰驶入与北冰洋交界的白令海，期间曾进入美国领海。美国政府称中国舰队的穿行是无害通过，一些国会议员和前政府官员则认为中国不怀好意。多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一直肩负着在北极洋面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但他目前只拥有2艘破冰船。不过前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在北极地区发生冲突。
你在审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不要只想到国防和冲突。众所周知，在北极发生冲突的几率极低。
即便如此，随着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重视北极，美国国防部和军方官员们承诺会在未来一年中重新审视北极的安全局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茨创建的一家版权图片公司，把图库中的大部分资料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其中包括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历史照片。 观察人士担心中国可能利用版权限制甚至销毁这些资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时间上星期五，科比斯公司和视觉中国文化公司同时宣布，视觉中国文化以不到$1亿的价格收购科比斯旗下的两大知名图库 Batman 和 Sigma。 这两个图库拥有5000万张原版照片版权，转为中资公司视觉中国文化公司所有，其中有大量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现场照片，包括著名的王威林挡坦克照片。上星期五，视觉中国文化公司还宣布和世界第一大图片机构盖蒂图像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由盖蒂负责视觉中国文化公司在海外的资料保存和营销业务。视觉中国文化的首席执行官梁军说，这次收购提高了中国公司在国际图像领域的地位，可是观察人士则对中国公司会如何处理这些历史图片感到担忧。目前在中国之外还能搜索到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照片，可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一直禁止国内发行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书籍和图片，万一中国公司决定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照片版权不当，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发行，甚至让这些图片消失，那会造成极大的损失。科比斯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本公司慎重考虑过这些图片的未来管理，并表示其他新闻机构也拥有这些图片的版权。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版权转手还涉及到数码审查，将来用英文和中文在图片资料库中搜索六四天安门事件、法轮功和西藏等图片，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科比斯公司的前身名叫家庭互动系统，由盖茨在1989年创立。几十年来，科比斯主要业务是把历史图片数码化，这些资料包括1937年新登堡飞艇爆炸和纽约建筑工人在高空横梁上共进午餐等时代性照片。科比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之所以出售图片库中的大部分资料，是为了转型成为主要经营电影、电视和网上产品的广告业务机构。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股市状况。中国股市在星期三小幅的下跌，基准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52%，报22,735.56点。之前上证综合指数起伏跌宕，收盘前一度下挫大约4%。深证成指收盘下跌0.64%，报9422.43点。中国股市星期二下跌了6.4%，创下了13个月来的最低点。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之间的状况。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的蔡英文胜出之后呢，台海两岸关系的变化、台海情势的发展都让人非常关注。对此呢，一些美国分析人士也在探讨，也认为蔡英文已经提供足以跟北京对话的条件。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选举结果揭晓后，美国立即派遣代表前往北京和台北传达信息，鼓励台海两岸持续对话。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奇表示，这也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后美国对台湾会有的唯一不同的做法。施兰奇21号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关于台湾选举的圆桌会中，对于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的发展指出，蔡英文是一个务实的人，非常清楚北京对九二共识的重视，因此他也提出一些围绕着九二共识的说法，这些说法已经包含了许多九二共识的元素， 足以让北京从其中找到双方可以互动的空间。
She has given the Chinese a lot of opportunity.
她已经给了中国许多围绕着九二共识的空间和机会，让双方能够互动。虽然她没有直接说出九二共识这几个字，但她已经在她的说法中融入了许多这个名词所包含的
因素。She has incorporated a lot of the elements of it in what she has said.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对此不但表示同意，还认为北京应当能从蔡英文的说法中有关九二共识的元素加以重新组合，找出双方能够持续对话的基础，两岸关系能够持续往前迈进，不要倒退。更重要的是，北京必须认清台湾已经有了新政府。
要让蔡英文说出有关一个中国的好话是一件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寻求的是两岸关系的连贯性、稳定性、可预测性和现状能否维持等等。我们大家都必须体认到，现在台湾将由一个新政党执政，你不会有和以前一样的基础来发展关系。我想北京也承认这个事实，他们应该可以更为务实和理解。
此外，尽管台湾选举结果才揭晓没几天，中国官媒央视的军事频道就播出解放军厦门一个军团近日举行登陆演习的画面，引起一些外国媒体的注意，认为这是北京对台湾选举的回应。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专家程斌认为，除非看到解放军调动航母或军机飞越海峡中线等行动，否则只是播出演习的画面，并不能被视为是对台湾选举的回应。他说，于90年代中期北京对台湾选举的文攻武吓、导弹威胁相比，北京当局这次在选前和选后的反应可以算是非常的静默。
静默的部分是我们并没有在选前或选后看到直接公然的施压，例如飞越海峡中线，非常挑衅的直接行动。
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21号在《自由时报》刊登的专访中表示，将以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等基础来维持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他注意到相关报道，不过他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其核心意涵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他说，只有继续坚持和维护好共同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方面打算缩减赴台湾旅游的人数。那么台湾的学者认为这是对台湾打出经济恐吓牌，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相关的发展是不是会形成政策还有待观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即将出任时代力量党新科立委的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徐永明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计划减少1/3赴台旅游的人数，对台湾打出经济恐吓牌，这对蔡英文政府将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他认为蔡英文必须坚定立场。
你之前日本跟中国冲突的经验里面发现，虽然有钓鱼台事件，两边竟然都还派军舰这边对峙，那可是现在反而是访问中国最访问日本最多观光客是中国，就是反而而且还报新高。我觉得就是说蔡主席可能在一些基本的立场上要坚持，啊，这个反而跟对岸的谈判空间才会比较大。
徐永明还说，对习近平而言，维持周边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更为重要，包括北朝鲜的氢弹试爆等等。两岸应该持续的沟通，蔡英文最好让对方知道底线为何。根据台湾多家媒体报道，台湾旅游业者接到大陆组团社的通知，从3月底开始将限缩陆客配团人数1/3到2/2。台湾观光局 已经去韩大陆海旅会要求说明，目前则还没有获得正式回复。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大陆方面如果限缩陆客赴台，将影响两岸的良性互动。台湾下届总统当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经表示，上任之后陆客赴台旅游的配额将不会改变。与此同时，振兴经济也是首要任务之一。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星期六举行座谈会，就台湾选后应该如何促进台海和平以及推动政经改革等议题，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中央下达有关的正式文件，陆客赴台人数是否将减少还有待观察。
每年陆客他大概在12月到1月这段期间，他的数量一向都会减少。那再加上今年来台湾，因为选举的关系，所以说中国他也的确希望他的来台湾的这个观光客啊，尽量要减少。好，所以说是有这种效果。可是是不是形成政策，我觉得是目前还没有办法明说。
赖宜中还指出，中国确实有警告台湾新政府的意图，不过因为没有具体事件，还谈不上恐吓。日前中国媒体报道军事演习的消息，结果被台湾国防部指称是假新闻。台湾前经建会主委尹启明日前投书媒体表示，蔡英文执政之后，有意将台湾对外经贸重点放在美国和日本，此举将为台湾带来更高的风险。尹启明质疑，日本是台湾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国和香港则是最大的顺差来源，照理讲应该是先推动两岸贸易协议的谈判，而不是台日之间的谈判。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表示，尹启明是两岸产业链合作的重要推手，使得台湾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更加紧密。近来中国经济下行，发展趋缓，也让台湾成为受到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赖宜中还说，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目前是往上走，包括东南亚也是。反观韩国、台湾和香港，这些和中国经贸紧密的国家和地区，则是往下滑。所以，台湾该往哪个方向走，已经非常清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越来越多人在网上购物，所以传统的店铺要生存的话，就必须要想出花招。下面就是一招。
足不出户就可以买东西回家，这已是既成事实，让传统店家十分头疼。不过他们也还有机会一搏。如果你想进行室内装修的话，售货员如今可以用英特尔公司设计的真实感受摄像机和虚拟现实装置，通过小的模型来帮你设计出并且让你看到一个三维的装修过的房间的样子。英特尔公司的廷斯利说，他们公司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尽量缩小实体店购物和网上购物的区别。
售货员以后可以把精力投入在老客户身上，能够更加了解顾客接下来想要买什么样的东西，对哪些品牌更感冒，以前都买过什么。
克莱因汉斯是美国全国零售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也说，传统商店里的售货一定要跟顾客紧密相连，才能建立长久的关系。
以后商店里面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产品，更多的将是服务，更加注重消费者的需求，跟消费者之间有更多的互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在纽约的展销会上，还有一家科技公司专门为传统商店设计的时尚墙，顾客一进商店，店员就立刻能够知道他以前都在网上看过哪些产品。
我们的产品可以感到谁在那，然后可以在屏幕上立即展示出这位顾客比较喜欢的产品。
和这一想法类似的，还有英特尔公司设计的智能试衣室，为顾客推荐哪些衣服配置穿好看，同时也让售货员马上知道。英特尔公司说，他们的设计并不会让顾客感到没有隐私。美国之音泰勒，纽约报道。
一二三，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我们即将播出下一轮时事经纬节目，请您不要走开，待会儿见。